所以你的教会一定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哦，若是教会不圣洁，不仅不能够来到你面前，哦，如果教会不圣洁，圣战的荣耀当中，哦，就要被你这个圣洁的火会烧掉，会摧毁。主啊，因为你是圣洁的神。哦，主啊，当我们看到单单不要说别人，就是那个月柜，哦，就何等的圣洁。月柜还不过是这个木头所造，但是你拣选了月柜成为你的藏身之处。主，你的同在透过你的月柜，就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圣洁的神。哦，主啊，若我们不在你面前成为圣洁，主，我们就不能见你的面。若在面前不能够成为圣洁，主啊，我们常常的就跟不上去，哦，在那也不能够靠近你。为这缘故，主啊，你的灵就浇灌下来，你的灵就用的火来燃烧，来点燃，来炼净自己的教会，好叫你的教会，哦，能够一天比一天圣洁，好叫你的教会一天一天更能够的在圣灵里面能够亲近你，能够进到你的心的里面。哦，主，你也说你不但要你的道和水来洗净的教会，哦，好叫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灵，都是被分为为圣，是能够被你所悦纳，更是被你所使用的。主啊，带领你的教会向前，让你的教会进到新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我们就从这个第，我们还是从第一节开始读，一直读到这个第九节，或者我们就读到第九节。我们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九，我们起来读。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拣选的人
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督国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到了拿梗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
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
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位为庇列斯乌撒，直到今日。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能运到我这里来？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其实转经文虽然我们第一个转经文很短，就是要把这个约柜运回这个耶路撒冷。那读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对我们人来讲是很难了解，为什么这么一件事情就这个运这个约柜，然后这个约柜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因为这个牛这个地可能不平这个牛就失蹄了，然后这个约柜就好像要从这个车上要掉下来。那只是这个乌撒去扶他一扶他就这个人就走就死掉了。那产生一个结果呢，我们说大卫这个是主导整个事情的人，其实整个事情的动机，甚至包括乌撒的动机并没有错，就所谓动机，但是会这么糟糕一件事情，所以欢欢喜一件事情，大家都期待一件事情，那没想到在发生的过程当中没有处理得好的时候， 就成为一个悲剧。那整个事情要告诉我们什么？整个事情要提醒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当我认识主，或许说小学三四年级啊，就幼稚园，其实我就受洗，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走过很长一段路。这段路的当中有不同的教导，或者有不同的领受。我们以前在我一个宗派的里面，就是一个宗教的形式，一个行为。但是对于这位神来讲，我真的没什么太多认识。那最多就是我们神是爱我们的，我们都是小孩子，因为那人小，我们那时候讲，神最爱我们孩子了，就那时候。等到慢慢长大一点的，就开始要面对许多人生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答案。为什么我初一的时候，我父亲就一个车祸就走，然后在整个生活里面非常的辛苦，我的母亲非常辛苦，不要说他管我自己，他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都不太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对他讲是一个很大打击，他没有预备好，我父亲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走掉，然后我们几个孩子，我哥哥讲就自己就发展自己事情，自己要照顾自己，那但是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黑暗，等到我读到大学的时候。大概大二大三我就开始，那以后大学毕业咯，大家就说以后就靠自己咯，要做事啦，要等，每个人有不同的打算，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那时候真的很软弱，虽然那个个性很强，但是一想到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真不知道，没想到居然考个留考跑到美国去，我也没想到会考到一下部队两个礼拜我就到美国去读，那从某角度好像一个新的开始，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从这个只是一个宗教一个行为，然后慢慢的觉得有神我就祷告，但是坦白说这位神在哪我也搞不清楚，你看这么多的不如意，甚至遭这个苦难事情发生，不是人家说拜这个很灵拜那个很灵啊，都很灵了，怎么我这个神都不太灵呢？那直到这个所谓的读书读出去，那当时进到美国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从神的话里面去认识这位神，以前就谁跟我讲这个牧师跟我讲这个那个，那这个叫我们在美国叫查经班呢。那时候呢，如果查经班还没有我们牧师很少，是吧？这个所以查经班我们也负不起一个牧师的责任啊，所以我们自己就一些同学，但我们这些所谓叫基督徒或是信主比较久的，就所谓带查经。那查经当中我们常就所谓的讲难听点就争论啊，到你说你的神是怎么样为神，我说我神怎么样为神，那到谁是神是真的？那逼得我们去赶快，我们既然是带查经，所以赶快去找一些书来看看，我也看不懂是讲什么东西。不过我们就走过这么一段路，感谢主。但那时候开始，神为我们预备一个非常好的牧者，他就留在波士顿，就留在那，就开始我们的教会。我在那个教会，我感觉到那时候的神，特别从一个罪人的角度，我们的神是很圣洁，是很公义，我们的神相对也非常慈爱。所以从那个观念来讲，我们开始对这位神有点认识。但是坦白说，你要经历这位神还蛮难的。我意思说，怎么在同一个事情发生的里面，一方面看到神的公义，一方面看到神的慈爱。我们都用这句话，大概最比较能够讲啊，我们管孩子说，因为是出于这孩子做错，所以显出公义。那又管教他，又觉得心很痛。这个孩子啊，从某角度也不懂事啊，但是不过讲了几次，不处罚重一点的话，他以后又忘记了。所以从某个角度我们也觉得处罚这个孩子的时候，所以有时候听到一些故事还蛮感动的，这个爸爸处罚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爸爸就孩子来面前就拿棍子要打，这个孩子让他大哭了，然后没想到这个孩子哭了以后，听到啪啪啪声响的时候，这个爸爸没有拿棍子打这个孩子，爸爸就拿棍子打自己的手。有没有听过这个？我听过好几次这样的故事，还蛮感动的。这个孩子说，爸爸我错了，不过一阵子也还是在犯错，因为那个痛不在他身上。所以很多时候这种的矛盾在人的这个复杂，当然要我们这么一个所谓的生活里面这么实际的一个的所谓的经验，要把它放在神的身上，基本上是更难去解释，更难去。唯一能够解释，昨天我花点时间去谈，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对的神，叫做公义的神。不义什么，就是 wrong in right with God， 这叫公义 in wrong with God。或是 right 就是公义， wrong 就是不义，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的神要更多的了解他那个公义，他的就是对的意思，公义就对了， right 就对了。 他的对是一个完全的对，不是对一点这个啊、不对有一点的啊，就是好像我们的对是不完全，我们有点这个偏激，有一点偏差，或者有一点这个极端一点，一下是这样，一下是这样。但我们的神是完全到位，他对是完全到程度，不需要做一个平衡，不需要叫修改。有时候我听到一些人这样说啊，我就是爱他，我说我故意的，用最好故意的啊，去这个平衡他。有机会我们碰到人跟聊，我就是故意的要激动一下我女儿，激动一下我儿子，激动一下我的同事啊，免得他以为他都对。那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这种，那当然你的可能你的动机还算不错，但那方法人家接受吗？有一次啊，我不晓得这个后来我才注意，那时候我一个孩在我的邻居啊，一个小孩子真很好玩，这个男孩子还长得真很可爱。我就玩的时候我就这样弄他，他就很开心啊，就笑啊笑啊，后来干脆我把网上丢了，丢了这样吧，他开始不笑就哭，每次网上丢，我说你，我这样举你就笑嘛，我想网上丢了应该更开心才对嘛。所以我一说你做的是 good intention， 但是不见得做那个能够接受。后来发现以后那个孩子哇一丢上就吓得不得了，后来发现他是可以这样把他举高他会笑，但你把他丢高一点了他就会哭的。所以很多东西呢，就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时候，那当然接着走些先走啊，从某个角度我也比以前懂得多一点点怎么去认识这位神，怎么去跟这位神来所谓的 communicate 交通，怎么跟这位神用圣经最喜欢叫做 fellowship， 跟他怎么交通。但是所以呢，讲了这半天，过去别人告诉我讲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过去我想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你真要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不是人家告诉你，不是你揣摩，你需要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倒过来，你跟他的这个所谓的交通，你跟他的 fellowship 才能够真正的摸着他的心，才能够真正的讨他喜悦。你不能用别人告诉你这位神怎么样一位神，你就去跟他打交道，可能别人的经验，第一个可能那个经验不完全，可能那个经验甚至错的，可能那个经验是一个对那个有帮助，对你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一定整个圣经啊，你回过头来，就是每个人为什么圣经要这么多作者，圣经里面记载这么多人物，只有一位神，但需要这么多的人去来解释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因为每一个人跟神的相交都不一样，不完全一样。所以要紧的是你有没有真的遇见这位神，换句话说你有没有跟他面对面，你有没有跟他所谓的啊，这个在这个交通的当中啊，你被他摸有，你知道哦，原来经过这么一个经验，你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你经过另外经验，你就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就像两个人一样啊，你就是两个人的夫妻结婚了有几十年，你还是彼此要学习对方你所不知道的那个，那当然神是更大一位神。所以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解经家其实真的这段经文蛮难解。不要说别的，单单就以这个做法来讲，是我们人不能够明白，真是不能够明白。OK， 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再说，大卫是欢欢喜喜做这事情，是全国的百姓都是欢欢喜喜。昨天我们不提到吗？特别从这个历代志上那边来看的时候，甚至你看到的时候，是这个首领都觉得很好，而且全国的都知道大卫要做这件事，所以预备好。大卫还很慎重做这件事情，还派30,000个这个拣选的精英部队，一说这个事情要做成功，筹划了多久了，然后在处理的时候多慎重。不过倒是做一件事情，然后他们去抬的时候，那就圣经这边告诉他们就做了一个新的车子，这边所讲到就放在新的一个 cart， 就这个车子，然后前面一个牛在拉，从冈上亚比达，冈上就是一个小丘的意思，或许亚比达这个家呢住的比较稍微高一点点啊，这不是高山的，就是一个小丘在那边。那你要知道，当这个约柜被腓力斯人在撒母耳记上拿去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有100年的时间。 然后这个约柜呢，后来呢不产生很多的这个病疾病啊，对非利士人都他们不敢要，就把它丢到这个就把它放，不敢不要用丢这个，就放在这个地方，差不多有五十年，有 half century， 有差不多半世纪的时间放在。原来这个约柜摆在那里，他们把那个会幕带着跑，但是约柜就丢在那边没有管了。这差不多有100年，甚至在这个地方，大卫去抬手已经摆在那地方差不多有50年，这很久。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叫做亚比拿达的儿子，两个儿子，蛮多解经家说应该翻成是孙子，因为这时候可能这个老先生已经不在，就是在法年纪很大。然后整个，那我要讲现在是干什么？当你每次去 handle 神的事情的时候，去处理神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一定要知道神的方法。你不能够心血来潮，你觉得很好你就去做。这方面我学了很多的功课，我的脑子想这是对的，我的脑子想是为你好，甚至为神好的，我认为这就该做。很多时候是一无果效，很多时候是反而带出很多的问题来。就很喜欢老美讲这句话， Good intention is not good enough， 你的动机好不见得就好。哎呀，我都是为你好，就像我刚说的那个孩子，我跟那个，如果我跟这个把他丢在那，我说你哭什么，我都是为你好。那个孩子说你不要丢我，你举我就可以了，你把我吓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想法去 assume 别人是这样想，很多时候用我们的想法把这个想法放在神的身上。请问一个被造的想法，他一定胜过这位创造者的想法吗？ No， 你可以去问神，甚至神说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很快就假设你所想的都是神喜欢的，你所想的都是神要做。 OK， 这时候他们做一个车，然后呢就请这两个孩子，可能这是一个蛮风光的事情，对不对？哦，这个大军队这个有这么多军队在后面保护，然后大卫呢跟一些人在前面呢领路，然后所以这两个人，那但是也给他一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个 reward 既然约柜在那边这么久，他们还保护这个约柜，没有把它弄坏，没有撕掉，所以他们就这样好，就你们两个就站在这个约柜的旁边，那一个站前面，那当时从语文的角度，另外一个就站在后面，所以一前一后。那从这个角也是很风光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是在全国都这个是全国的 event， 在全国的一个大事，所以在约柜的旁边一个前一个后，整个事情从人的角度，我不能够说，不仅说是很好，基本上应该说是 perfect。从人角度，整个的计划，整个的安排，全国的这个等，然后坐个新车把约柜放上去，然后这两个家的人呢，这两个孩子，这个是孙子，一个前一个后。那前面多少的乐器，这边所讲我没有时间去跟大家讲每个乐器都不太一样，但讲的没有太用，有些乐器我们从来没看过，都不管怎么样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当这个牛拉这个约柜走一的时候，就走到一个所谓的这边做这个河场的地方，这个牛就尸体怎么样滑了一下，很可能那个河场是比较平，不普通的，因为那个河场用来晒东西就晒谷，所以可能那个河场那块方的好圆的好，所以是弄得比较平点，用来晒东西，可能就经过那个河场的时候，那当然解经也在讲为什么要经过那个河场，是因为那个河场常常也用来是拜的地方，就整一块地嘛，平常用的时候需要用就用来晒谷子啊这个的，那平常就聚会的地方，甚至祭天啊这个地方，所以也经过那个地方，有些解经家这样的说。但不管怎么样，事情发生在这里，这个河场是比较平，甚至比较平滑一点，如果人员多这样加上这么直，这个牛呢就不是走惯这个地的，河场牛不走啊，牛那个河场这个河场这是晒谷子的地方，牛在旁边没有走过这种地，而走有点滑，就一滑的时候，这个车子就偏了，然后这个约柜就从那，然后乌撒这个儿子就去碰他，一碰他就被击杀。我还是从解经来讲， 啊，解经家的解释，这个很难解释。听说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铁做的皮，这个罐子在那里面。虽然里面那个马拉可已经没有，不过还是装一些东西，因为这三样东西嘛，就放在这个里面。据说啊，这些的这个所谓的铁器，在这样拉车的时候碰碰撞，就产生很多的静电啊，这是解经家说的。OK。所以那个月桂可能，那这个看你怎么去解释。就是如果是很多经典，因为那个月桂我认为是木头做的，要传电还蛮难的。但不管在这里，所以你看呢，解经里面有很多人，其实很多人花了很多功夫。或许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些御林军呢，中间有一群人，虽然有30000人，不有一群人是专门保护这个月桂的，一说谁都不能够碰这个月桂。所以当有人这样的一发生，可能这个御林军呢都还搞不清楚的时候，就看有人去以为去弄去碰那个月桂，毁坏那个月桂，所以有御林军就拿枪就把戳死。OK， 这是解经家另外一个解释。那甚至蛮多解经家解的后面那个解释的比较合理一点。OK， 不 anyway， 圣经说这是神的击打。我们还回答这个问题来，难道他做错了吗？就是他的方法不是很好，那他动机错了吗？动机应该也算不错，不能从大卫到这两个儿这个孙子，那为什么出来这里？所以呢，带出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什么叫做敬畏神 ？The fear of the Lord， 敬畏神。我常说，如果一个人对神没有个敬畏的心，他不会知道什么叫敬拜，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以至于他的敬拜很多时候是一些动作，坦白说有时候一些的动作都不合宜，特别一种不合宜，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假冒。如果我们这些被你，我们这几年我跟张英弄在一起啊，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敬拜，在我的这同工当中，有我想很多技巧比他高明多了，不过我觉得他灵很单纯。那我觉得单纯到人程度，我比较放心的是，我们在敬拜当中比较不容易假冒。请问，在你敬拜的时候，多少时候带你敬拜的人叫你举手的？这时候你根本没想到要举手。多少时候带你唱？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唱灵歌，你的灵还没准备唱灵歌呢。这时候你的灵不是这样，你的灵没有预备好，你都还没有看见主。我常用这句话很简单，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跟我妻子说，谁跟我们举个手，我们就跟他举个手，因为我们真不知道，因为我们人比较多一点。但起码人家跟你举个，或者你看到一个认识人，你会看到一个陌生跟他举手的。你在敬拜里面还没有看到耶稣，你举手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举手意识是那个负责大敬拜，我们要向神举手，问题是你看到神没有？你起码看到一个人认识你才会 say hi 呀。所以我说这样，宗教这是不是我说的，一些的神学家，宗教是一个最能够最容易甚至自然而然会发生的，叫做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演戏的意思，用西洋的歌剧，就是我用那样拿起那个面具，还不画的，就是拿一个面具就放在这边，然后就开始我就唱我那一段，我就代表那个戏剧里面那个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我希望啊，就是大家啊，但是讲这个是蛮沉重的，你真要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在神面前你是真的是假神都知道，但是问题是说这是为神来做的，这是要做给神的，神说你要做就做，做的话就做真的，千万不要做假的。为什么？神说我不是故意找你麻烦，我踩死一只蚂蚁容易太多，太容易，神踩死我们的话跟踩死一个蚂蚁一样，太容易，所以神不是故意的，看我们这样就不顺眼之才，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有些的慕道朋友跟我谈这个福音的时候，啊，我只要看到神我就信。你讲了半天，我要给我神看看。 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我说神绝对可以给你看，不过问题是你没有本钱看他。你说我要看太阳，我说看啊，太阳就在那，你看，你有本钱看太阳吗？你张开眼睛看，不要说两秒钟，谈一秒钟，你眼睛就已经瞎了。所以你一定要分辨 ，OK？ 那你怎么能够看？你是不是可以看到太阳？当然可以。所以你要戴个墨镜啊，你要戴个什么看日食的时候，你要戴个那个镜片呢、啊？把酱油瓶那个打破，或是把那个拿个，然后再涂一些墨水，这样看。你只有透过主耶稣基督才能够看神，没有主耶稣你看神，所以我说你可以绝对可以看到神，但是你要信耶稣，不然的话你一看就完了。你不要说看神眼睛瞎，你在底下多站个五秒钟就中暑，五分钟就中暑，再站个这个十分钟一个钟头，大概你就开始被晒干了。所以在一个的整个的观念里面，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难明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神，或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认为神是可以很可以，就是说这随便。再回到这个来，一个被造的能够认识那位创造的，他这么简单就可以认识他。大概也听我讲，牧师帮助我，告诉我是怎么听见神的声音，是怎么看见神。我常喜欢这句话，这个你要考虑清楚，你真要听见神的声音吗？我说你听见的时候你会吓死的，你会气死的，甚至你会闷死的。你以为你可以跟神熬吗？没一个人可以跟神熬的。如果你可以跟神熬，神就不是神。一说神跟你差不多，你想的再好，你是跟神说，神啊，我想的不错，所以你要听我的，那倒是你是神，他是神。到这个程度带出个结果，就看你要不要所谓的信或是不信。信不是代表这位神你不认识所以你信不来，信是代表你认识这位神，所以你信。你信不信神啊？我都信，我们每个人都信。有没有神？有啊。你信不信神是大神？我们都相信。你是不是相信神是很圣洁的？我们也相信。但问题是在这里，这叫这种信在圣经不是讲信，这是只是信神有没有，就是这个神你相信有没有神。但圣经说，希伯来书讲很清楚啊，人非有信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第一个人来到什么，像信有神，这句话一定要明白这块的解释，不是信有没有神。这句话是信有神，信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Who God is， 不是他有没有这位神。所以你看那个英文神，不是说信有神，要信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当然在不同的神信，这个信神的里面就产生不同的信仰。不过如果你说我们的信仰是唯的信仰，是正信仰，所以祷告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为什么我读圣经，为什么讲圣，我不是一个神学家，也不是圣经学者，我真的能耐很差，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既然我要讲神的话，我一定要知道是神的话，不是欧永亮想的话，不是哪一个解经家，不是哪一个演说家这个所讲的话，一定要说这是神的话。这话很多功夫，所以才会咬文嚼字啊，因为我怕那个字讲错了。所以跟人家信有神，我每个人就有这样想法，哦，当然我信有神，哪一个不信有神，你拜菩萨也信有神。但是那句话不是这个意思，信你要清楚之外，要你信这位神，你要清楚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如果你这样相信这个主耶稣，或你要知道他是神，你如果信耶稣救神，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知道这位神是会垂听你祷告的，是回应你，意思说这位神是活的神，他会 answer you， 他会回应你。哇、哦，这个在我搞希伯来书的时候，真的我突然感觉我对神一点不认识。你请问各位，讲到神的时候你有敬畏吗？当然我敬畏，我想小声一点。不是，你讲到神的时候你会鸡皮疙瘩吗？当神向你显现的时候，你会突然感觉你就趴在地上吗？我不说你故意趴，因为有时候我不说趴，这个只是这样说，如果你趴地上祷告，我觉得非常赞成。不过有人就告诉我，因为圣经说趴的时候趴，因为趴比较灵一点，这个我就不同意了。 没有说哪一种祷告比较灵，我说你躺到祷告都会灵的，如果你心是对的话，不是哪一种模式。不过我也讲过禁食嘛，为什么要禁食？牧师，我已经禁食一个礼拜了。我说很好，那一个礼拜了怎么样？哦，我还要再禁食。我说为什么？因为神还没有垂听。那我说你要禁食多久？我要禁食到神垂听。我心想说，你跟神在怄什么气啊？你跟神说，如果你不来听，我就死给你看。我不能够搞这种事情。你要知道 who he is， 他是圣洁神，他公义的神，相对他是慈爱的神，他是怜悯的神。他要的是什么？他站上要的是什么？要你禁食几天吗？要你趴着祷告吗？跪着祷告吗？要什么？你要搞清楚啊。所以这边一个很重要，他们动机各方的，起码那是他无知无辜。那在，所以我才说无知无辜，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神早了定下。第一个，这个约柜不能够用车来运的，这个约柜要用抬的，这整个旧约讲得非常清楚。而且这个约柜是几个利未人抬的，所以在这个约柜旁边有几个环呢，就是说他们抬这个约柜的时候，就把一根棍子就插在这个约柜的里面，所以呢这个两边就把这个约柜抬起来。所以约柜不大，所以呢大概前面有几，就这边所以有两根棍子嘛，穿过那个约柜就把它抬起来。所以约柜前面抬约柜有几个祭司，后面有几个祭，这边有几个祭司，后面有几个祭司。有人说是六个啊，这个不晓得，我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有人是说这个四个，我也搞，就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约柜第一个是用抬的，不是用。那为什么用牛车呢？因为以前腓力斯人运约柜的时候就做个牛车给他带着跑，所以他们认为约柜是可以用的。那如果这些祭，你读到后面就知道为什么大卫在跳舞，他知道他要重新恢复这个事情。等到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所以约柜要抬的时候，是第一个旧约规定约柜不能够打开偷看，一打开偷看就死掉了。那第二个，约柜不能够去碰，连就是拿个棍子戳到穿过两个约柜的环抬起来走，你不能够碰。那第三个，还抬这些约柜要利未人才能够抬，意思说这人是分别为圣的族群，而且在抬的时候他一定是洁净过的人呢，要过一个洁净一段时间才能够洁净好，才能够抬这个约柜。这讲什么？你说有这么大分别吗？只在一件事情，他是创造的神，他知道你欧永亮，你来接近我，你要怎么才能够接近我？不能够用欧永亮我的想法，神让我喜欢你我就靠近你，没有别的。因为他是创造的神，我是被造的人，因为他是全然圣洁，在我的里面还有许多许多不接近。所以当我1981年出来做传道人，然后1980年被圣灵更新的时候，我第一个事情发生了，我已经做传道做了六年了，我第一件事情发生，正像以赛亚先生，我是一个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当中，所以第一件事要做什么？要被洁净啊！所以当一个人遇见神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会悔改认罪，不是我叫你们悔改认罪，是你们遇见这位神的时候，你会真正的悔改人。所以在复兴的当中，第一个事情发生，不知道哪个地方复兴爆炸，第一个事情就那个城市人他会悔改认罪，没有别人，因为他们遇见这神，他们知道不能够靠近他。遇见这位神的时候，他们知道如果再靠近一定会死。所以当我遇见神那天的时候，本来我开始我觉得哎，我做的还蛮努力，还蛮有果效，而且我觉得我希望这样，神应该给我这个，我希望那样，神会帮助我成就这个，我希望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我发现有些东西做不来带不进了，我就很生气啊。读到后面就发现其实大卫很生气啊，这个事情的发生对他来讲两个事情，一个很生气，一个很害怕，这就是我们遇见神的光景，这个叫做敬畏神。一个是很生气，生气什么？生气是想不通神的事情，害怕什么？神的能力大过我们的能力。一个人不会莫名其妙，像大卫不会莫名一个跟神生气，他知道神对他多好。不过想不通的时候， 你一定要说，神啊，我们照我想法，我们都要照你，那么所以你先从开始一个所谓的一个 anger 在里面。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读圣经我就只所读，因为很多时候圣经是我的答案。为什么我这么软弱？这样为什么钻到牛角尖？这样是困难。我常跟神，我这样，那应该对我这样。神说，我才不要对你这样的，因为这不是我的旨意，因为这不是我的带领。神啊，我不喜欢这样。神说，你可以做个选择，你不喜欢就不要跟我，你就跟别人好。但是我又不想不跟他，因为我觉得失去他，我什么都没有。哦，在这个矛盾当中，那最后带出结果什么？又来了破碎，你只有破碎。所以读到这经文的时候，神一定要更多认识神。有人告诉我这样的说，先恩典后律法，起码从我对圣经的认识，这两样都必须有，但我认为次序是相反。我觉得应该先有律法，再有恩典。律法是什么？律法就神告诉我们他喜欢什么，不喜欢的是什么。律法不是故意害我们，律法是告诉我们怎么去亲近神，做他喜欢的事，不要做他不喜欢。但律法产生那个结果，却是跟神给我们律法的那个呢心意是刚好是相反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告诉我们律法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做不来，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神给我们律法坏，所以罗马书 第七章不讲律法本是好，是善的，但因为我们这个罪人反而利用律法来用这个做借口来犯罪。圣经说不要贪婪，因为贪婪神不喜欢，但我们反而抓住这句话，是的，哎，贪婪到怎么一回事，我去贪看看，哦，越贪越开心了，哦，原来贪了以后是这个样，哦，就罪里面就发作，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所以律法的本身，罗马书说是好的，保罗说是好的，我也认为整个律法是好的。律法是这样，所以神还给我们一个叫做行这个所谓的割礼的印记。所以律法跟割礼在罗马书保罗是把它放在一起。可以这样的说，婚姻两个人好了，我喜欢的什么你喜欢什么，我们彼此尊重，所以我们有个结婚啊，有个这样一个甚至戴个戒指。但是很可能这两个分开的，我们两个还是夫妻，但是我们心中有我自己盘算，你有心法，我也不尊重对方，他尊重不对，所以就没那个婚姻的那个约就没有了，但是还有个记号。所以保罗用这个来提醒你，不能够只有个割礼的记号，但却没有那个律法那个约的那个实际。讲了半天讲这里，但是我们守不住律法，那怎么办呢？神说我还有恩典，所以用献祭。那最大的恩典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这个人从律法的那个的咒诅的里面，因为我们做不来的，从里面释放。而且并没有把，如果律法不好早就丢掉律法，没有，主耶稣来，我不是废去律法，我要成全律法。今天基督徒也不是废掉律法，今天基督徒是成全律法，所以律法不是坏的。所以在圣经我所了解的是先有律法，神要借律法帮助我们亲近他，但人做不来，神喜欢的我们不做，神不喜欢我们倒去做，那最后怎么办呢？反而律法成为我们这个咒诅，我就成为一个咒诅，或者定我们罪的一个根据。因为该做没有做，不做去，不该就去做。这时候神就另外一个方式，什么？就用这个旧约用献祭做预表，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就成为他不仅是祭，这个是祭物，他是祭司，坦白说他也是祭坛。这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你就发现原来神爱我们的，但是神在我们当中不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不是一个所谓的随便你高兴做什么的，不叫滥爱，可以这样说，是在圣洁里面爱我们。所以这个爱是有根基的，如果随便爱就滥爱的话，就没有是非的爱，这个爱是没有根基的，完全是看我今天高不高兴。但是这个爱是有根基，因为什么？是律法成为它的根基，是出于神的完全，所以那个爱定出来的爱，那个爱才能够完全。相对的，爱显明出来的只有一个目的，就要成全律法。所以如今最大的有两个，一个叫爱神，一个爱人。什么叫爱？这最大诫命就是这个律法，就做任何事情是为了荣耀神，是叫人得益处啊。如果不叫人得益处，纵然那个人对你不好，纵然对甚至亏欠你，你还是不能够做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对我不好，我当然要对他不好，不可以，圣经说的。所以就是他对你不好，你还是要用爱，因为爱才能够完全律法。这圣经说，你说你这么属灵啊，你说你这么的爱主啊，这么的爱这个爱，为什么这时候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你一定要报复呢？所以主耶稣讲这东西的时候，越讲的时候，我们人比较走在两个极端，我们喜欢爱我们喜欢的，我们用律法去定那些不喜欢的罪，所以我们以为日子过得很好，但没想到这两个东西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你爱的时候，你的爱有根有基吗？倒过来，你在律法里面，你说我会为他好，说我要去跟他责备他一顿，你真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这些东西是在整个圣经来教导我，不管怎么样，是从神开始。如果你遇见了神，如果你在神的里面呢，被他改变，被他，你才能够真正的活。这是我的结论，真正活出，你可以活在爱中，活出律法，你可以在律法面把爱带出来，除非你遇见这位神，除非你有这位神，否则讲来讲去，对我来讲还是一个所谓圣经的，只是一些的教导，一些的观念，到时候做不来就做不来。不过当你遇见这位神，圣洁供应的神手，你就知道在我的身上有不良善，不过出于他的律法一定要审判，一定要对付，所以我愿意被他对付，一被他愿意被他对付的，他马上就借着主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所以我就知道我罪像朱红这么红，那主的宝血一定可以洗净我，跟血一样的洁白。所以整个信仰是什么？不是 religion， 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 relationship， 是一个关系，是你跟神的关系，不是守个宗教跟神建立关系，是一个常常与神同在。对，那与神同在就不开玩笑了，你有没有听见他声音？有没有看见他荣耀？就像我们刚唱的诗歌一样。更要紧，你在旁边不觉得不自在吗？我说什么意思？因为他圣洁 啊，你靠近个炉子你就烫烫，你就觉得好烫好烫，你靠近神你觉得不烫吗？你靠近神的时候，你觉得哦，好像烈火一样。圣经说的，从头到尾都说是烈火，你不觉得烫点吗？倒过来，你不觉得如果心中啊是这个杂质都烧掉了，你心中只有个渴慕，这对神那个，你不觉得心中火热吗？好像在以马忤斯两个那个门徒一样，跟耶稣谈话，他心中就火热起来吗？都会，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神，是你可以经历，是可以遇见的神，更要紧。他答应你，答应我，他是与我们同在，他是与我们同行。我们每天生活任何的工作，他是与我们同工的神。所以要回归这个地方呢，你看到大卫经过一个挣扎以后，他马上就改变，他把这个约柜这个抬回来的那个工作，他全部改变，他后面是用抬的，不用这个。所以呢，我在说神是圣洁的神。不要随便，就是你想的是为神是好，你还是说你需要追求的是神喜欢还是不喜欢？不是你定他喜欢不喜欢，是他要告诉你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当我们这样往前走的时候，一方面你一定会走在神的看顾保守里面，一定你的生命会开始也不断被他改变，你越来越有他的生命在那里面。那我相信这是我们在地上这日，像昨天我提到一下 Ray Warren 这样说，在地上日子干什么？这些日就 prepare for eternity， 就为将来来预备。如果在地上，不管你活到年60、70、80、90、100、120，那算你200好了。比起永恒来讲，那这么长时间不过是一点点而已。花专心的用这些时间来预备好自己，来迎接这位永生的神，永恒的主。然后又为自己预备这永生的这个道路，哇，这是非常值得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跟主说，主啊，你是圣洁神，主啊，让我在你的圣洁当中更多的遇见你，让我更深的知道你的圣洁，也让我成为圣洁。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 让我也能够成为圣洁，不要只是在口头言语上。我的圣洁，圣洁不只是道德行为，包括活出神的爱也是圣洁，活出神的怜悯也是圣洁。因为神的圣洁就带出这样的思想，带出这样的价值，带出这样的动作，带出这样的行为。 这都跟神一样性有关。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现场会感到建造上所成就，愿主你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哦，帮助我们在上面寻求，让我们知道怎么走在心的，让更多的摸着里面，跟他走在心的里面。哦，我的主啊，仰望仰望，主啊，恩待我，主啊，帮助我，在这年当中，谢谢你怜悯了我。虽然有很多很多不足，很多甚至得罪你，主啊，出于你的圣洁，我知道我需必须要悔改。主也出于你的怜悯，当我愿意悔改的时候，主你就再一次的接纳我，重新的得着我。哦，走到今天，主啊，我才说你的恩典是何等大，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广。主，你在我上显明的圣洁功是何等何等深，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感动的，可以简单的带我们来祷告。